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又到了我们一起挖掘宝藏的时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不好呢？希望我们这样透过查考诗歌智慧书，一起来挖掘人生里面的这些宝藏呢，能够帮助我们在侍奉，在对神的认识上更清楚，而且呢，也有更有把握了。方向性非常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我总是觉得学习是上帝赐下的机会，但是这一切的学习无非是要指向一件事情，那就是使我们对这位天地间的神，他的心意，他的作为，他的法则，他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但愿这个课程真的是带给你这样的帮助。好，今天王老师要带我们进入传道书的第三篇信息的查考，我们就把底下的时间交给王老师。
弟兄姊妹们您好，感谢神能够再一次与您在空中分享圣经的真理。今天的课程我们要进入传道书第三篇的信息，这第三篇的信息是从第六章一直到第七章。在这两章的经文当中，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个主题，就是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处呢？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什么与我们有益处呢？对于那些被徒劳无益的生活打击的无神论者，传道者总是有答案给他们。在今天这一篇信息中，无神论者提出了强烈的问题，但是传道者他却用简单而且肯定的答案来回答他们这些问题。一个不信主的人，对于神，对于福音，以及对于圣经的真理和对于人生，总是时常会提出许多的问题。而基督徒呢，我们有这个责任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怎么样去回答他们的问题呢？如果您所遇见的这些非基督徒，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是与传道书第三篇的信息有关的话，那么您今天在这个课程的学习就可以帮助您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们刚才提到，在这一段信息中，无神论者提出了强烈的问题，就是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但是传道者的回答是简单而且肯定的。在第八章第五节这里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定理原文是做审判。在第一篇信息中我们曾经分享过，传道书是被分类为智慧文学，这是因为在智慧文学中有许多关于智慧的论述。在传道书中，聪明 这个字就出现了25次，智慧这个字却出现了28次，特别是在第七章，也就是在第三篇信息中，几乎都是集中在讨论这个信息。在今天我们这个课程中，我们要把探讨的焦点放在真智慧的意义和工作上。真智慧是打开传道书第三篇信息的一把钥匙。第三篇的信息是包括了传道书第六章和第七章。在这段经文中，也就是第三篇的信息，它是以提出难题以及提出答案这么样的一个方式写出来的。换句话说，传道者他是站在那些不信神的人的立场，提出来一些有关的难题，然后传道者他又站在属神的人的立场，站在相信神的人的立场来提出智慧的答案。因此在这第三篇信息中的前半段，就是第六章，这是关于难题，而第七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八章十三节，这里是提出了智慧的解答。好，我们现在就从这两个部分来探讨有关于徒劳无益的困惑。首先，传道者他站在一些不相信神的人的立场，提出一些徒劳无益的困惑的这种难题。在这个徒劳无益的困惑中，是分成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谈到外在的虚空，这是属物质的。第二部分呢，是谈到内在的虚空，这是属灵方面的。我们就先来探讨第一个部分，外在的虚空。这是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属于物质上的。传道者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以上的两节经文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他所提出来的是一个生活上的难题，而第三节到第六节所提出来的是生命方面的问题。这里说，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想安息，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在生命方面，传道者是提出了一个比较，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两方面来探讨外在虚空的一种困惑。首先，传道者提出来的是生活方面的问题，因为有许多的人，他们没有足够的年日使他们能够享受他们所赚取的那些资财，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生命使他们可以享受他们的荣华富贵。那么传道者说，这岂不是虚空吗？这不但是虚空，而且也是一种祸患。那么传道者在这里提出一个重点，请看第六章第二节，这里说，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请特别注意下面这一句话，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第二节这里两次的提到神，第一次提到是神赐，第二次提到是 神使他不能吃用，这里就是强调了神的主权。我们都知道神他掌管天地万有，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可以从神在大自然所定规的自然律中得到神的恩典。大地长出五谷杂粮，使人得着饱足，天气按时节有春夏秋冬，使人能够在四季正常的循环中，使身体能够得到调适。这些大自然都是神所定规的律，人在这些律的里边可以让生命能够正常的成长，而有健康的身体。只要人不去刻意的破坏神的律，也不去刻意的破坏神所给的环境，那么这些人就都能够得着神普遍的恩典。因此人如果努力的工作，他就能够得着他劳碌所得的。因此传道者特别的提到，这是蒙神所赐的。那么神把百物赐给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神，以至于有一些人他们因为不认识神，不承认神，也不接受神，以至于就落在另外一个律的里边，也就是这个人他不在神的那个特别的恩典当中。换句话说，基督徒不但是与不信主的人一起得蒙神普遍的恩典，基督徒也是更特别的能够得着神额外的恩典。然而非基督徒却得不着这些恩典，反而生活在劳碌愁烦病痛的当中。第二节这里说，神使他不能吃用，并不是说神故意的使他不能吃用，而是在这个地方启示出神有一个主权。如果人能够认识神，伏在神的主权之下，神就会赐给他格外的恩典，就是特别的恩典。那么在第二方面，就是生命这个方面，这是在第三节到第六节。在这个地方呢，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形容，就是生一百个儿子以及活千年再活千年。当然这里只是形容，也就是形容一个人他能够有子子孙孙，并且也能够活千百年。不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人，他虽然资财丰富，但是他却没有足够长的生命来使他享用，这实在是虚空，也是祸患。但是现在如果这个人他能够活百年再活千年，他岂不是就是可以享受他的丰富的资财了吗？如果他生一百个儿子，那么他所赚来的这些丰富的资财就不会被外人所用，就能够传给他的儿子孙子了吗？但是请注意，传道者在第六节所说的，这里说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这句话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人如果不在神的里面，人的结局与兽的结局都是一样，归回尘土。虽然活了千年再活千年，但是还是要归于尘土。虽然生了许多的儿子，但是最后还是要归于尘土。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千年与永恒比较起来是相当的短暂，万年与永恒比较起来也是相当的短暂。彼得后书三章八节告诉我们，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千年和一日在永恒里边都是一样的，所以传道者在这个地方要提醒我们的是，要我们注意，我们在世年日的长短，资财是丰富还是穷乏，子孙后裔是多还是少，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住在神的里面， 我们是不是与神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更直接的说，我们是不是属神的人？接下来，我们从第六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来看传道者他所提出来的内在的虚空，这是属灵方面的。在第六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这里说，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这里讲到的是一种内在的虚空，刚才在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属于外在的虚空，是属物质的。但是传道者在这里呢，他把话题转到了心灵方面，就是内在方面的虚空。在这里，内在方面的虚空所强调的是思想方面的。第七节这儿说，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有的人他心里边所想的没有办法得到，虽然他并不是吃不饱，也不是穿不暖，但是心灵里边却有一颗不知足的心。这样的一个不知足的心，使他活在这个世上会非常的痛苦，因为不知足的心就像一个无底坑一样，用什么都填不满。然而，人心灵里边的虚空要用什么来填满呢？这就是智慧人跟愚昧人的差别。愚昧人是抵挡神的，是不相信神的那些恶人。而智慧人呢，并不是说比较聪明，智慧人乃是敬畏神的人。所以敬畏神的人，他的心里边却因着神而能够知足。这样的人呢，他活在这个世上就比那些愚昧人来得有福。不但是因为有神，也不但是因为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更是因为他不会因为不知足的心使他整天劳苦，甚至不能安息。所以第九节这里说，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眼睛看得见的呢是物质，心里所想的则是心灵的问题。所以不论是属物质的或是心灵的，都是虚空的，除非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除非我们住在神的里面，那么在永恒当中就有我们的福分，在永恒里面就会有我们的产业，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祝福。所以传道者要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从短暂的今世转移到永恒的国度，把我们从那些必会毁坏的物质转移到永恒的神的身上。在传道者所传的第三篇信息的后半段，也就是从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章的十三节，是以智慧来回答那些外在的虚空的难题以及内在虚空的难题。在这段经文当中，总共分成了七个部分，也就是七个重点，来帮助我们从经文中来认识解答这些难题的智慧。换句话说，传道者他要帮助我们透过七方面来看智慧，有了这些智慧呢，就能够解答这些难题。第一个是向前看的智慧，也就是往前头看，而不是往后头看。往后头看是愚昧，往前头看呢是智慧。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就是提出这样的一个重点，要我们向前方看。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也是以这个作为重点。圣灵感动保罗告诉我们说，要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这就是要我们向前头看。主耶稣也曾经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因此基督徒是往前头看，而不是往后头看。往后头看呢，会使我们的脚步缓慢，往后头看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的愁苦。因此传道者以提出向前头看的智慧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难题。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的重点是欢乐与遭丧的对比。请注意第二节，这里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这是一个对比。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这又是死与活的一个对比。忧愁强如喜笑，这也是一个对比。愁容和喜乐，这也是对比。第四节，智慧人的心与愚昧人的心，这也是对比。因此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地帮助我们了解，在前面有喜乐在等待着我们，因为只有在永恒里边才有真正的喜乐。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追求这个世上的喜乐，终必使我们会面带愁容。所以在传道者他提出来那种智慧的解答，也就是鼓励我们朝永恒去看。第二点就是看神的作为而得到智慧，这是第七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如果只看人，我们可能会跌倒；只看自己，我们会越来越软弱。但是在这里传道者要我们看神的作为。第十三节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除非我们常常查看神的作为，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智慧。第三点，看自己的行为而得着智慧，这是在第七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这里提出来的就是要我们反省，省察自己的行为。一个人如果能够省察自己的行为，那么这个人做事就会有分寸，就能够常常在神的面前提醒自己，或者是警告自己，免得自己的行为像第十六节所说的行义过分，或者是自作聪明，自称智慧，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如第十七节所说的行恶过分。因此如果一个人常常查看他自己的行为，他就会得着智慧。第四点，向心看的智慧，这是在第七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什么叫做向心看的智慧呢？就是鉴察自己的思想。大卫曾经向神做过一个祷告，他是这么说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一个人若是能够常常在神面前查看自己的思想，那么这个人他就能够得着智慧。第五点，向人看的智慧，这是第七章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意思就是要我们从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缺点，从别人的缺点来警告自己，不要与别人犯同样的错误。这个向人看会使我们得着智慧，所以这就是第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这里所提出来的。因为我们周围有许多的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鉴戒。第六点就是遵行神的命令而有的智慧，换句话说， 就是看神的话语而得着智慧。这是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一个人若是能够遵行主的命令，那么主就会使这个人得着智慧的心。好像第八章第五节那儿所说的，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定理这个字原文是做审判。从这节经文的平行句来看，凡遵守命令的就是智慧人，所以唯有向神的话来看，我们才能得着智慧的心。第七点，也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因着敬畏神而得的智慧。我们在箴言曾经提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在这里很清楚地帮助我们了解到，若是敬畏神，必能够使我们得着智慧。在第八章第十二节这里说，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请注意这个对比，恶人虽然作恶，倒想长久的年日，这个只有在今世得长久的年日，但是这些敬畏神的人呢，终究必得福乐，这是一个永恒的福乐。恶人他只能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有一些年日，但是义人敬畏神的人却能够在永恒中享受神的福乐。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在人生中虽然有这么多的难题，但是您却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传道书得着智慧，使我们可以在您的恩典中享受那永恒的祝福。愿您垂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在世上的年日可以学习来敬畏神。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王老师带来的课程讲解。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透过今天课程的讲解，你的心也得到鼓励，得到安慰，得到启示呢？但愿神将他自己丰富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心里就因他而满足。在我们的课程当中，为您预备的这个讲义是免费要送给您的。如果您有课程讲义，就可以帮助你在收听的时候更加清楚了。所以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写给方亚新收就可以了。好，今天我们的课程还有节目呢，就进行到这了。下回见，愿神赐福你。
他的世界不